第二章，神造的头一个人，起初的亚当。我们日常观察各种人的生活，发觉他们之间的生活素质有极大的区别。我们真要承认前章所说，人在不同的层面上生活，所以他们的品格和行为有着极大的差异。我们必须查考差异的原因在哪里，究竟谁需为这之间的差异负责。倘我们承认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们便只能把个人不同层面的生命，或是归咎于神，或是归咎于自己。这个结果若不是由神所命定，便是由人类自己选择而来。若说是出于遗传，或是时事、环境或机会所造成，乃是推诿之词。我见过无数的人，由极穷困、文盲、迷信、受苦、遭逼迫的环境之中，熬炼出极高尚的道德人格；也有许多人本来拥有亿万资财，受过高尚的教育，享受舒适的生活，也有最好的机遇和特权，却陷在罪恶和羞愧的深渊。如此说来，这人格的高低不一，究竟该由谁负责呢？要由神负责吗？要答复这个问题，最公平的方法莫过于先查看神造物的记录，读一读他对自己所造的头一个人是怎样的评价，然后可以确定神的本意究竟是要人活在哪一个层面上。创世纪一章26-27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创世纪第一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若文字有表达意思的功用，那么上面所举的经文可以明明白白地教导我们五件关于神最初造人的事。一，人是被一位自由拥有的神所造的。二，人的受造是出于神的审慎、直接和创造的旨意。三，人是照着神自己的形象受造。四，人被神称为甚好。五，人得着神赋予他统治全地之权，是全体受造物的首领。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神造的头一个人，正是他希望全人类应有的样式。人是按神的形象造成，他是由神亲手所造，故此与神自己相似。形象一词在希伯来原是影子的意思，神造的头一个人就是神的影子，他和神相像。但相像在何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不能不再问神是怎样的。神造人时并没有完全解释清楚神自己是怎样的，在圣经的起头几页里显出神完全是独立自主的，他凭着自己的意思创造宇宙和人类，而对于他的本身却一点也没有说明，对于他的来源也没有提及。如此说来，究竟是谁造神的呢？不知有多少母亲曾经面对着孩子这样诘问，当哲学家研究宇宙的奥秘时，也觉得这个问题是第一个难关，且是最大的难题。我们要正确地答复这个问题，第一步先要查明神到底是谁。圣经用了几个简明的字，给予我们一个十分完整满意的答案。他说，起初神。神并不是由某一个形态演变到另一个形态，它是自有拥有的。在出埃及记3:14，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神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而拥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是无始的，也是无终的，从亘古到永远，他是神。36:9，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约翰福音5:26，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 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神是自有而非受造的，是永远存在的，是永生无限量的，他是万有之源，这就是神的本来面目。但如果神的真相果真如此，那么神所造的头一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可以说是像神呢？现在让我们更进一步研究认识这个重大的真理。虽然神在圣经里没有详细解释自己的本相，但却在圣经里启示他自己。他愿意人明白他的本相，认识他是谁。因为我们若不认识这些真理，我们就不能明白神对于照他自己形象所造的人怀有什么目的。现在请翻看创世纪第一章一至二十五节经文，看我们能不能寻出关于神本身的启示，使我们得以知道神所造的头一个人是怎样与他相像的。经文说，神说，神看，神分开，神称，神造，神摆列，神创造，神赐福。这些短句都记录着神所做的事情。外在的作为可以显出里面的本相，如同一个人的所作所为能够反映他的本相。神说，可见神一定有思想；神赐福，可见神一定有爱心；神创造，可见神一定有自由意志。创世纪一章一到二十五节表明神的性格。神是有位格的，他能够思想，能够爱，能够发挥自由意志。现在我们对于神的本身已经查出两样事实。第一，神是非受造的，是自由拥有的，无限量的，是一切生命的源头。第二，他是有思想，有感情，有自由意志的。我们从这两件事实上可以得着一个结论：神是有位格的，他的生命不是受造的，是无限量的，永远的，神圣的。他有思想，有爱心，有自由意志。说到这里，神所造的头一个人到底在什么地方像神呢？我们现在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个基本角度来弄通自己的思想，就是神所造的头一个人有什么地方不像神。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按音译原文，有灵的活人为 living soul， 意即活的灵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七节，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神是人的创造主，人成为有灵的活人是由地上的尘土所造，人是出于地，属于土的。从这几节经文看来，可以看到神与亚当不是同一体系，彼此是活在不同的生命层面里。神是非受造的，人是受造的；神是无限的，人是有限的；神是属天的，人是属地的；神是神圣的，人是人性的。神的属性是非受造的，本源的，神性的；人的属性却是受造的，有限制的，人性的。所以两者之间就有一条绝对不能逾越的鸿沟和一个无法测量的距离。神不是超人，人不是第一等级的神。神造的头一个人究竟在什么地方像神呢？在什么地方他是神的影子呢？我们可以回答说，他可称为神的影子，是在神所赋予的人的性情上见到。人有人格，神也有位格。现在请在创世纪前几章翻查一下神与人相同之处。一，神既然有位格，所以神有思想，并且能把思想透过言语表达出来。由此就可以阐明一个真理，人的智慧是从神的位格传过来。所以说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二章十九到二十节，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神有思想，并且能把思想透过言语表达出来。由此就可以阐明一个真理，人的智慧是从神的位格传过来。所以说 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的形，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神造亚当，给他有思想和用言语去发表思想的本能，所以亚当是有智慧的。二，神既有位格，所以他能够透过对人的赐福表达他的爱心，由此又阐明一个真理：人的感情是由神的位格传过来的。所以说，神造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神把夏娃赐给亚当为妻，又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亚当的受造是有爱的本性，并且能把爱心忠诚地表现出来。神既有位格，也有自由意志，并且把他的自由意志借行为表达出来，由此又阐明一个真理：自由意志是由神的位格传过来的。所以说，神造人是照着他自己形象造的。创世纪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爱的，是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亚当被造之初已经获得意志的能力，同时透过他的抉择表达出这种能力，所以亚当能够自作主张。神造的头一个人是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亦即人的性情是出于神的位格，是具有思想、爱心和意志的本能。所不同者，就是神是从一个非受造的、自有的、无限的、永恒的、神圣的生命层面去表达他的思想、爱心及意志，而亚当却是从一个被造的、有限的、短暂的和人性的生命层面去表达他的思想、爱情和意志。神造的头一个人，其智慧、感情和意志在有限的范围内可算是完美的，超出这范围就是神在无限之中的完美位格了。因此，神造的头一个人的性情与神相似，使神和人有交往契合的可能，而因着彼此所在不同生命层面，却决定了神人相互关系的基础。神是创造者，亚当是被造者；神是主宰，亚当是臣仆。因为这个关系，亚当在智能、情感和意志上的生活完全在神管制的范围内，神的主权透过他的旨意彰显出来，这旨意就成了亚当的生命范围。神给亚当在思想、爱心及意志上有无穷的自主权，但却有一个限制条件，就是他所思想、所爱、所做的意愿必须在神的意愿内。这个加在亚当身上的限制条件，目的不是要使神成为一个蛮有威容的专制君主，可以随着神自己的意思行事，不必顾念臣仆的幸福。反之，这项限制完全是为人类的益处而定的，因为在这项限制的唯一目的在于使人不致超出范围，因为人只能在这范围以内才可以保持做一个完全的人，才可十分清楚地认识自己存在的意义，并且得偿与神交往同工。整本圣经的要旨在于表明神要人达到一个地位，这个地位是远胜在伊甸园未堕落的头一个人亚当所有的地位。亚当是照神的形象造的，并且有神儿子的地位。人最初受造的时候，不仅照着神的形象，神也要人与他联合，使人所受的限制呢，可以从永生神的无限生命得到全面的补充。倘我们以为神把人造成以后就随便把他安置在一个地位上，以后或上进或堕落，全凭人自己的性情而定，这就错了。我们应当记得，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人被安置在一个考验的地位上，人若肯与造他的神联合，就能平安地经过这个考验，进入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人不愿意与神联合，要独立地存活，那么他便从恩典中堕落。神造的头一个人做出怎样 怎么样的抉择呢？他是否甘受限制，与神联合，活在神的旨意范围内，还是他反对神的旨意，断绝与神生命的关系？要知道答案只有一个途径，就是让这个人去接受考验。于是神便给了这样的考验。创世纪二章八到九节，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创世纪二章十六到十七节，耶和华神吩咐说，园中的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园中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是在神旨意里面所无限制的，可随意选择，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是神的旨意要限制人的地方。耶和华神吩咐说你不可，这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大分界，分出了创造者的主权和受造者的服从两个范畴。一个范畴是神的旨意之内，另一个范畴是神的旨意之外。一方代表着与神联合，另一方则代表与神分离。一方是生命，另一方是死亡。神以死来考验人，亚当需自行取舍。神已发出命令，亚当可以选择遵从或不遵从。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在亚当的性情上做更深一层的研究，看看他在做抉择的时候有什么是帮助或拦阻他抉择的。神造亚当时是否已使他所表现出的意志是完全在神的意志范围以内，并且使他的全人能够完全投入他的意愿？神造亚当，在亚当的全人里有没有给他一种能力，使亚当能够甘心乐意始终不渝的完全顺从神呢？圣经对于人类的三重本质不多提及，但却极明显精确。圣经告诉我们人是如何造成的。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堆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人是神造的，圣经已清楚地把组成人的各样素质逐一点说。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创世纪二章七节呢，记载了神造人的这些组成数值的先后次序。人生的组成，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地是给人住的，为要使人能与所居住的外界接触，所以人的身体是土造成的，并且具备视听味触嗅五觉。由于身体属乎地，所以身体是人最低下的部分。然而身体却拥有一个宝贵的特权，它是灵的居所，并且与感官世界沟通的唯一途径。身体可说是人与外界往来的港口。灵的由来，神将生气吹入人的鼻孔里，这位神圣的陶匠将人的躯体造成后便把生气吹入人的里面，这个从神直接赋予的生命素质即为人的灵。有人这样说，人是神吹气存活的尘土，神亲自为人的灵做出这样的定义。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能鉴察人的心腹。灵是人的观念，也是神创造中的杰作。人看不见的属灵世界，人与看不见的属灵世界的关系与神的交往全凭这个灵。我们认识神、敬爱神、崇拜神也是凭着这个灵。比尔森博士 Dr. A.T. Pearson 说，灵透过魂和体收受外界和实质的印象， 灵是属于较高的地位，借着叫魂 和体为高的感觉及本能，可以直接明白神的事情。灵在未堕落之前好像是一个巨大的瞭望台，能够望见属天的一切。魂的创造，人就成了有魂的活人。魂是居于体之上，灵之下，介乎灵与体之间。就魂与体及体的感觉关系而言，魂好比摄影家的暗示，人借着体的感觉从外界接收印象，好像拍摄物像一般，然后在魂里会像底片经过冲晒，把这些经由感官接收的印象逐一呈现为思想、感情和意志。就魂与灵与灵界的关系而言，魂又好比如审判台，关于神和灵界实情的证明，经由灵接收后便会送到魂的审判台前，听其决定接受或放弃。这样看来，人是由灵魂体三部分组成的实体。神造头一个人的时候用了两样独立的元素，属肉的和属灵的，属物质和属非物质的。这两个都是基本的元素，因为人是活在两个世界之中，即那可见的和不可见的，物质的和属灵的世界。人原是为神而造的，所以人要与神交往，必须有一个能够与神的灵交通契合的灵。但人既被安置居住在神所造的物质宇宙之中，就必须与组成外界的人和物发生有形的关系，故此他必须有一个外体，以同外界接触沟通。人是可以同天和地，同永远和暂时的，同属灵的和属物质的发生紧密不断的接触。当神把灵安置在体内作为其地上的家的时候，借着这二者的联合，产生了人的第三部分数值魂来，于是人变成了一个活的魂。魂将灵和体联合，使人成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有别于其他万物。魂包括了智能、感情、意志，是全人的中枢。魂是灵和体的中间人，它是灵和体二者之间的联系，也是灵和体赖以相互影响沟通的渠道。魂介乎两个世界之间，借身体与可见的物质的属地的世界接触，借灵与看不见的属灵的属天的世界联合。魂有能力去决定全人该由属地的或属灵的世界去支配。笔者有感于这个主题与下几章的真理有密切的关系，又盼望呢各位能清楚认识这个主题，所以特从穆安德烈 Andrew Murray 所著的《基督的灵》The Spirit of Christ 一书中摘引一段，以资补充说明。灵使体苏醒，人变成了活的魂，一个有生命气息的人，有属于自己的知觉。魂是灵和体的联合之处，这个活的魂借着体与外面的世界发生关系，有感化世界或被世界感化之可能。借着灵可以同属灵的世界和神的灵，神的灵就是神生命的源头，发生关系，并且可以接受和管制灵的生命和能力。魂既介乎属地和属天两个世界之间，又同时兼属此二者，因此便有能力自行决定接受或拒绝在他周围和与他有关的事物。人的三部分数值之中，灵使人与神性联合，所以灵处于最高的位置。体使人的感官与物质世界接触，所以处于最低的位置。魂则处于中间的位置，兼具灵和体的特质，是二者的联系，并且借其存在使灵和体相互影响。魂作为中间能力，其职责是要维持灵和体的恰当关系，使处于较低位置的体顺服灵的管制，并且透过处于较高位置的灵领受圣灵对魂的完美造就。 又将从圣灵所领受的传达给体，使体变得属灵。魂所具备的奇妙天赋之中，特别是意识和决断，或所谓的心思和意愿，为接受属灵生命以及神生命的实质和真理的气质或器皿。这是神所赋予的本能，使人能将神的知识和意愿变成人自己的知识和意愿。这样一来，魂的生命便充满了圣灵的生命，同时整个全人也都变成属灵了。总括而言，灵是我们的属神意识，魂是自身的意识，体是属世意识。换句话说，灵是神的居所，魂是自我的居所，体则是感官的居所。由此我们可以清楚知道，神的本意是要让灵在人的位格中处于领导的地位，而灵更是人与圣灵和灵界交通的唯一途径。灵应该掌管全人的主权，人若保持由灵管辖，则全人都会变得属灵。虽然灵在人的位格里拥有主权的限制，主权的地位，魂和体都受其管辖，但灵同时也需受制于一个比他更高的权力。比尔逊博士说，在这门圣经心理学中有一个明显的教训，就是有圣灵同在及管理的灵必须维持人与神不断接触，让灵能在各方面都能有正确突出的表现，并且足以管制魂和体。由此看来，人的灵是一个受制于更高主权的主权，它是介乎永远和暂时，能见和不能见，属神和属人，属天和属地之间扮演着中间人的角色。灵对于属天和属神的领域好像敞开的窗户，透过属灵的意识、辨别力、观察力，不断接收属灵的印象，这些印象稍后会经由魂传达给体。灵借着与圣灵不断的交通，得以成为与神沟通的途径。借着这条途径，神所造的头一个人能与神的生命联合，而全人也变得属灵。从上述关于神造的头一个人亚当的三重本质的扼要研究里，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本体之所以如此组成，是要使他能在神的意愿范围内运用他的思想、爱心和意愿。他可以拣选服从神的主权，在他里面可说完全没有任何东西足以阻碍他顺服神的意愿。但有一个问题尚需答复，在亚当的生命以外，有什么可以拦阻他服从神的旨意呢？他的环境是不是能帮助他，使他完全继续不断地服从神的旨意呢？神将他看为完美的人，安置在完美的环境中。从上世纪所在的伊甸园看来，人的灵魂体在这个园里都能得着满足，丝毫不觉欠缺。造物的主已经亲自负责把人所需要的都丰丰盛盛地准备齐全了。就是圣经中关于亚当生活的简短记载，也显示出亚当能够完美无瑕地适应伊甸园的环境，公义掌权，所以他们得享平安。在他的环境里，实在没有任何阻碍他顺服神旨意的东西。神非但把人安置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而且与人维持完美的关系，这是一种互相交通合作的关系。亚当与神有交通，人是为神而造的。这个道理在圣经里可以找出大量的根据，例如以赛亚书43:7-21，哥罗西说西书1:16，启示录4:11。人在良知上、感情上、意志上皆与神相似，这就表明了神是要人与他相交，而这种相交本能是别的受造物所没有的。创世纪3:8说，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了神的声音。这节经文显示，神甚至主动寻找亚当夏娃，以同他们交通和好。所以神造的头一个人可以与神交谈同行，正如朋友一般，他能够本着与神同属一员的身份认识神和以神为乐，并且能够从内心与神发生属灵的和谐。神造的头一个人在神的事务工作上也有参与的份儿， 亚当是管理神一切工作的执行者，他是受神特派执行神旨的帮手。神使亚当代表他作为管理一切活物的有形体君主，在他的辖权内啊，亚当是君主，其地位仅低于神。关于神造的头一个人，尚有一件事情必须清楚说明：亚当不仅是一个个人，而且也是人类的首领。神造头一个人，让他做人类的首领，人类的代表。穆尔主教 Bishop H.C.G. Moore 在他的基督教大纲中第168页说，亚当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一如亚伯，但他与儿子亚伯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是一个有道德有思想的族类，而且是一个有道德思想的元首。历代以来，只有他和主耶稣具有这样的身份。亚当不仅是新造族类的典型代表，更是这个族类衍生的源头。在亚当身上，不仅个人，甚至整个人类，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可以找着人类共通的地方。亚当被神命定作为人类生命的根源，人类的首领，他是神第一个代表人。在创造计划里，神透过亚当与全人类联合，并且命令亚当要生养众多。这样说来，神造的头一个人是完美的，而且是被神安置在一个完美的环境中，与神有完美的交通，他的内心充满和谐，他与在他之下的万物和在他之上造他的神之间都有着这种和谐的关系。在他生命的内外，每样事物都帮着他完全顺服以及听从神的主权和意志。亚当在神的主权下执掌主权，他有因此而知足吗？他愿意继续不断地居住在神旨意的范围以内吗？他愿意将整个人伏在神的灵管辖之下，使自己生活在属灵的层面上吗？如果能这样，神就可借着他自己的形象所造受他的灵管辖的头一个人，生养子孙，遍满全地，使芸芸众生都与神相像，顺服神的主权，并且能多结果子，服侍这位公义和平的主，归荣耀于他。摩根博士及 Campbell Morgan 在《基督的转机》第23页中，论亚当在神面前所占的地位时这样说：有限的意志须得受考验，他能否站立得住呢？要看他是否顺服神无限的意志而定。所以人在未堕落以前，既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与神联合而生活，与神合作行事，但他的身份是受神简明的命令限制的。一方面有恩惠的应许以奖励他，引他走到极高的境界；一方面有严厉的刑罚以警惕他，免得他陷入最低的境界。他在神的主权下执掌主权，他是独立的，唯需秉承神的旨意，他有权决定自己的意愿，必须永远不违背神较高的意愿。创世纪2:16-17，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这就是神旨意的具体表示。神用这条命令考验他造的头一个人。亚当有权决定自己的意愿，但也有能力做出倾向神旨意的意愿。